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80后见证。30岁我得了癌。文天爱。发现恶性肿瘤之前，我的生活状态大致是这样的。因为高考超常发挥，我进了国内财经类排名靠前的大学，就读该校的王牌专业金融学。大学毕业时，我得到了数家金融大机构的青睐，握有主动权的我最终选择了深圳一家银行的总部。因为亲戚的帮忙，我如愿进入该银行最具发展潜力的部门工作，从此出入高档写字楼，一毕业就拿着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薪资。如花似玉的年轻姑娘身边不乏追求者，社交生活浪漫有趣，前程似锦的职场新秀囊中从未羞涩，一到假期就打飞的探索世界。一帆风顺的人生路径使我不知不觉陷入心高气傲，这样的心态令我在职场中经受不起考验，遇到复杂的情境就心生抱怨，用傲慢来掩饰自卑。在生活中，我经常冲动消费，衣柜里塞满了衣服，梳妆台上摆满了护肤品。在爱情中，我下意识把自己当作女王，男朋友显出一些弱点，我就华丽转身。上大学之后，我没有一件事情能长期坚持，所有事都是3分钟热度，唯一坚持下来的是周日去教会，不过这也经常让位于五花八门的其他活动。虽然我所在的教会勤于研习圣经，但7年下来，我依旧对悔改这类教导感到反感，时常怀疑基督教教育过于负面，压抑人性。我记得自己有一次在小组里说，我觉得自己挺好的，每个人个性都不完美啊，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啊。直到严重的健康问题将我的人生大厦瞬间冲垮。2014年12月，我的颈部发现了一个迅速长大的恶性肿瘤。肿瘤除了给我构成一定程度的心理压力外，并未给我的身体带来任何疼痛。为了切除藏在甲状腺后面肉里的肿瘤，手术拿掉了我左边的甲状腺。这个中型手术对我的行动没有任何干扰，麻醉药效一过，我就能下床，在医院待了5天就出院了。2015年，我随着病友去广西巴马疗养。巴马是国内著名的疗癌圣地，流传着各样神奇的传说。我在那儿住了4个月，结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病友，与他们抱团取暖。因为大家有共同的愿景，也深知保持快乐对于身体的正面影响，所以生活氛围特别融洽。我在那儿住得特别开心，可谓是好山好水好心情。但很奇怪，我的身体却越来越容易疲劳，说不了几句话就头脑发沉，眼睛发黑，睡眠质量缓慢退步。因为内心给西医贴上了简单粗暴的标签，我并没有及时去医院检查。4个月后回深圳，我才去做了简单的复查，这才发现甲状腺功能减退了。补充了人工甲状腺素后，我的身体在1-2天内就强壮了不少，说话走路都带劲儿了，睡眠也有进步。 懂中医的老师给我把脉，说我的脉象显示可以胜任工作。我的心理医生也同时建议我返回工作岗位，告诉我健康、财富、婚姻、工作可以同时进步。他们的话我很愿意相信，所以我回到公司开始上班。公司很关照我，并没有给我安排多少活儿，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身体会完全败在写字楼的中央空调面前。我一坐进办公室里，就感觉冷风从全身各处往身体里钻，身体紧接着出现了一系列的反应：尿频、眼睛不能看计算机、疲惫。最令我痛苦的是，夜晚入睡不久，我会冷醒。11月的深圳，夜晚最低温度在20度左右，于是我只好加被子。被子厚到我大汗淋漓，浑身湿透，身体里面却依旧冰天雪地。我在公司里熬了2个月，感觉自己再这样下去就要死掉了。不得已，我再次告假全休。接下来的那个冬天和春天，成了我30年来最深重的梦魇。我的脚趾开始发烂，大腿背部的肌肉萎缩，使我无法安坐。大腿内部出现大面积暗色斑块，腰腹虚弱，不能久立。我的月经量从手术后就开始减少，到了2015年底直接闭经，很容易受凉。气流微弱的变换立即引发强烈的喷嚏和大量的鼻涕。特别怕冷，穿衣服比旁人厚许多。记忆力大衰退，像老太太一样回忆不起30秒前脑袋里在想啥。身体极易疲惫，滑手机不到5分钟就觉手指发麻，眼睛发酸。如果受风立刻拉肚子。加之睡眠不足，使我的精力进一步折损，身体陷入恶性循环，整个生命机能迅速衰退。这场旷日持久的虚弱，使我的肉体灵魂皆不得安宁。我弱到仿佛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坟墓。我强烈的求生欲望被唤醒。最初我求助西医，但除了轻微贫血，各项指标均无异常。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基于癌症病史，认为我是心理问题，而我明明已经弱到快死了。我同步也在看心理医生，结论是没有焦虑、抑郁倾向。我转而求助中医。通过一段时间对中医课程的学习，使我对中医的核心原理和治疗思路有了认识，渐渐了解了自己强烈的体寒症状和触发原因。这样一来，癌症对我的心理杀伤力进一步削弱。我的左侧乳房一直有个黄豆大小的肿块，会随着月经周期变大变小，和我颈部出现的肿瘤在触感上有些类似，但我已经不认为它会对我产生杀伤力。另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这么年轻就得癌，而且身体如此虚弱的原因，极有可能与我先天不足和10岁就患甲状腺疾病有重大关联。我强烈认识到自己的目标不当是癌症康复，而应是从根本上改变体质，增强免疫力，而这显然是个长期的过程。2017年11月，我的身体已经好转了许多，多数被我认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症状都消失了，但夜晚睡眠问题仍不见好转。我依旧因为怕冷，把自己裹在厚厚的被窝里。中医知识告诉我，夜间的大汗对我的身体很不好，但寒冷的感觉刻骨铭心，我哪敢削减被窝的厚度。 我把内心的矛盾带到祷告中，向天父爸爸诉说，他给我力量，要信靠他去战胜寒冷。祷告的当天夜里，我就剪掉了最上面一层薄被，只盖一层棉被。当时我住海南，夜间最低温度20度左右，结果我一觉睡到天亮，这令我欣喜若狂。接下来的日子，我每晚都祷告，虽然夜间醒来的频率还是很高，但寒冷的感受大幅减弱，大汗也收敛住了。我不时会拥有一觉到天亮的福气，午休的质量也提升。以前是无论多么疲惫，中午怎么也睡不着。睡眠质量的显著改善，令我的体力、精力都得到进一步提升。我白天基本不会有疲惫感，到了夜间7-8点才开始犯困。这场抗寒战，除了让我经历祷告的果效、信心的力量，也让我看到自己确实深陷焦虑之中。我用厚厚的被窝裹住自己的身体，是为了保护自己，拯救自己。但事实证明，我保护过度了。我的生活重心已经全部转移到身体的康复上。我卯足劲儿，兴致勃勃地学中医，尝试各种康复方法，坚持康复运动。这固然无可厚非，但这些背后有多少是靠着对神的信，又有多少是基于对死亡的恐惧和不甘。我似乎并没有做多少真正对我的灵魂有益的事情。2017年9月份开始，我的日间精力得到质的改善，我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保持坐姿读书看电脑，只要中途穿插一些筋骨活动，我的眼睛和大腿都不会报警了。我的暂停键已经按下将近3年了，体会过生命受限的无奈，让我格外珍惜光阴。我为自己在大学阶段发展出来的散漫而忏悔，反思得癌前的2004年到2014年，算是我生命历程中失去的10年。我心切切地寻求神带领我突破旧的模式，我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日程表，盼望可以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我觉得该去为未来做一些布局了。因病辞职以前，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为基金经理在市场中物色合适的金融产品。生病后，我没有力量，也没有心思去管理积蓄，按金融行话，就是钱趴账上了。现在身体好转，我开始计划通过投资理财获得收入，改善我的财务情况。如果投资能给我带来够用的收入，未来我就不用返回到传统的职场去工作了。生病前，我忙着追逐世界，注意力极其分散，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切的追求是为何。生病后，没有能量去过五光十色的生活了，神反倒让我体会到简单生活、单纯环境的可贵，让我的灵魂在与他的亲密相交里得到前所未有的丰盛和饱足。说实话，我并不盼望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我希望可以突破主流的生存模式。当我决定分配一部分时间做投资研究时，撒旦立即在我的内心点燃两个恐惧：害怕亏钱，害怕侍奉钱财而失去神的祝福。感谢主，他很快让我看到第一个恐惧极其愚蠢，属于最原始最低级的贪婪。借助祷告，神让我明白，如果害怕风险，我就不要去做这项选择， 真正值得我格外警醒的是，我会不会掉进侍奉钱财的陷阱呢？投资是靠钱生钱的行为，撒旦很容易通过这项行为来诱发人的贪婪。如果不靠着从神而来的智慧、谨慎和忍耐，人很容易在这条路上走偏。我在祷告中求问神，投资行为本身是否符合真理？我看到投资界中价值投资的理念与真理并未偏离。此外，把投资看作一项工作，通过付出努力去获取工价，也理所当然。真正令我担忧的是，我的节制力和根植在我人性中的贪婪。一位属灵前辈指点我，要为自己设置时间界限，每天严格控制花在投资研究上的时间。关于贪婪，我求神帮助我看到关键在于我做选择的动机和实践选择过程中的思想、行为是否符合神的真理。他给我的话语是，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内心的忐忑基本平定，我出发了。预设每天花在投资研究上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然而，我立即就被撒旦俘获了。我完全把控不了时间，也管不住自己的心思意念。在最初的日子里，我基本上一整天都花在研究产品、观察市场上。休息时，满脑子想的也是如何做资产配置。圣灵此时强烈地警告我，我的行为偏离了初心，更偏离了正道。我的牧者也看出我的偏离，很严肃地提醒我没有真正悔改。他平日对我的提醒都是委婉而温柔的，这引发了我内心剧烈的矛盾。我分明看到内心有神的律和罪的律在激烈的交战。我真实地感受到，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恩的是，借着持续向神忏悔，神启发我效法牧者，通过每日写灵修日记的方法来持守正道，及时从偏离中回转。现在神已经使我能够控制好时间，基本上做到只在特定时间思想投资的事儿。经过这番挣扎，我的时间管理能力有所进步。这件事让我看到自己的愚昧和软弱。当我虚弱到没有力量去经营、筹划和建造时，我会拼命地去抓住神，要经历神。然而，当我开始变强壮，拥有更多的自由，我竟这么容易背离神、抛弃神。固态蒙复回到最终是一件多么轻易的事情啊。2016年底，我读了香港中文大学温伟耀教授的基督教信仰探索系列书籍。该系列最后一本书的主题是死亡，里面谈到一个观点，虽然人本能趋吉避凶，但事实上我们今日寻求保护自己、为自己加添利益的选择，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未来我们不遇到凶险，保证未来比现在好。读到这个观点时，我已经跟随老师学习中国历史一段时间，把这个观点放到历史中去查验，我深以为然。历史中写满了宏观时代变迁对微观个人命运的影响。读历史时，我经常会问自己，你确定在有生之年不会经历安史之乱吗？ 如果你活在100年前的中国，命如草芥，每天早上出门都不确定晚间是否活着回来，你还会如此努力地去追求恢复健康吗？如果你活在50年前的中国，你还会如此努力地追求生命吗？你现在如此努力地追求恢复健康，当你梦想成真，却发现自己进入了更大的牢笼，这样的情形难道不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吗？日光之下无新事，过去发生的早已发生，未来要发生的也早已发生过。我学中医，学针灸，搬到气候宜人之地居住，这一切都意在化解这场身体的灾难。我不甘心就这样虚弱下去，不甘心年纪轻轻就死去，我对这精彩的世界还有好多眷恋，心中还有好多梦想等待实现。然而我的生命路径一定会按我的预期发展吗？我那些已经死去的70后、80后病友，为什么他们英年早逝，我却还活着？我开始明白，生不在我，死不在我，怎么生怎么死亦不在我。2018年2月3日，我在境界的音频节目里了解到远在美国的常约瑟弟兄抗癌10年的情况。我已经为他祷告1年了，求主为他的生命做出最好的安排。从他的声音里，我未发现他对死亡的恐惧，传递出来的却是坦然与喜乐。交托吧，宝贝，上帝对我的心发声，他要求我冷静地去面对人生一切的不确定性，学习让他去把控我的生命。他希望我时刻铭记，无论人生前路如何，我的结局都已经确定，归入基督，得享永生，神国比现世更加美好。以始为终，我就不会那么执着于眼前的得失。我的神实在爱我，他不要我虚妄度日，不要我在撒旦吹起的幻影中走向毁灭。他总是让我在真理中看到自己的软弱，离了他我就不行。背负健康重担的这3年，我虽然大部分时间花在寻求康复上，但也开始谦卑地去叩神国的门。我叩门，神就开门，他让我认识他的爱，被他的爱所充满和感动。他一步步带我认识到活着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荣耀神，通过活出基督的爱而回归本源的圣洁。因为这些属灵的认识，我确信自己的生命经历了由内而外的更新。世界对我的枷锁正在被神的真理一个一个解开，一点一点卸下。自从我开始认真地认识神，自从我被基督舍己的爱所感动所充满，我属灵的眼瞎也渐渐睁开。我在真理之中看到我自己跟2000年前在毕士大池子旁的摊子、血漏12年的妇女、经历5次婚姻的撒玛利亚妇人、为了30块钱把老师出卖的犹大、3次不认主的彼得没有区别，不过是赤身裸体、满身罪污、没有自洁能力、深度自我中心的罪人。然而上帝竟然不嫌弃不放弃，耐心地用30年的时间来敲我的心门，唤醒我，呼召我，为了把我重新带回到伊甸园那美丽的永恒的应许之地。虽然我现在没有工作，没有丰厚的收入，不再出入高大上的写字楼，没有高富帅的男孩追求，不能与闺蜜们同步建立家室，但我有基督和他的爱， 我确信我一无所缺，我确信我生命中那个最深的空洞已被基督填满，我被耶稣基督，被那遮盖一切罪过的爱所震撼。